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栽种，结出更多的果实，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天主父。在天主教教理第2596节中特别讲到圣咏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就是说在圣经旧约中最重要的祈祷的就是圣咏它一共分成五卷圣咏分成五卷，一共有150篇。那它分成五卷，就是说它跟梅瑟五书做一个相互的辉映，相互的辉映。那我们自己在平常在祈祷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在念玫瑰经玫瑰经因为在第九世纪以后，就是所有的那个弥撒经文都要用拉丁文来念。那用拉丁文来念的话，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认识拉丁文只有修道的人他们才认识。那他们自己每天修道的人每天就是圣咏这150篇，他们是要从头，他们每天都要念。那然后教友们就是信友们，那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些字，也没有办法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玫瑰经。那玫瑰经最初是我们都知道是说欢喜五端，痛苦五端，然后荣福五端，所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就是说圣母经每一端就是五端中每一个就是念十遍十遍十遍，所以欢喜五端念完我们就念了50遍圣母经，那三串都念完的话我们就念150遍的圣母经。所以就是一般的教友们就是念玫瑰经，那一般的修道的就是念圣咏的150篇就是说这个他做一个互相的辉映。所以我们知道是说圣咏它是旧约中祈祷的杰作，它其中包括了两个部分就是分不开的，因为圣咏本身它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团体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个人用，有的时候是团体用。那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圣咏它是一直就是说对于天主创造天地一直到后来这一整段的历史的幅度都摆在圣咏里，所以它也是纪念天主已经实现的那个恩许，并且它也期盼墨西亚的来临因为圣咏是摆在旧约中就是说期盼着墨西亚的来临。所以现在我们在看这个圣咏之后，就是我们进入到新约里，看看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怎么祈祷，他自己是怎么祈祷，然后他怎么教我们祈祷。我们先要讲，就说，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也很多时候也有一些对人的人性或者你的性格的构成是怎么样子来的。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上过那个身心灵整合的课，还有就是回归赤子心等等这些人格九型这样的课的中间，那我们的带领我们的人就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一个胎儿他在母亲肚子里那九个月和他生出来以后的那个半年那个六个月中，他说一个胎儿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就是他的母亲想什么那就是他的想法，所以生出来六个月母亲喂奶带着他，母亲想什么他也想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说而且是真实的话，所以这个中国人讲胎教那是很重要的， 假如一个妈妈在怀孩子的时候，她很喜欢唱歌，好，我自己是很喜欢唱，然后我就是说很多歌我都很喜欢，所以我在想说，人家常常跟我讲，像我刚刚来这里做录音前，好，就是经过我们教堂有一个那个就是帮我们那个服务台工作的一个姐妹，她就说，哦，我有天经过那个圣堂门口，我听到里面有一个人在唱达唱咏，哈，她也知道达唱咏，她唱得非常好。她说后来我就走进去一看，我就发现那人是你的女儿，啊，你们也听过我女儿唱，就说每一次的节目一开始，那个上主的葡萄园就是她唱。后来我当然也就觉得说，哎，对呀，我说她确实是很会唱，啊，她也很喜欢唱。哎，我就后来想起来说，今天要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是不是因为在怀他的时候，我自己常常有事没事就喜欢唱歌，啊，因为以前在学校也就是也参加过独唱，也在合唱团里过，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就想起，如果圣母自己哈，啊，她在怀耶稣的时候，她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做她的祈祷，那么耶稣多少会受到影响。假如说我们讲说这个科技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母亲的肚子里，啊，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就母亲怎么想他就怎么想，那生出来的时候，啊，圣母要喂耶稣奶，那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在这个六个月前，他也是以圣母的想法为想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啊，当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啊，天使向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啊，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时候，好，我们再看看那个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的一开始，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预报耶稣的诞生这里，啊，因为圣母讲说我不认识男人，好，我不可能怎么等，但是在这里他就说，他告诉他就说，你有一个表姐，哈，那个表姐就是素不生育的，结果她现在已经怀胎六个月了，所以圣母就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啊，成就于我吧。他在讲就说在天主面前是没有不可能的事，然后圣母答应了这件事情，就是愿照天主您的旨意，啊，成行于我。所以他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您的话在我，啊，成就于我。所以在圣母开始这句话一讲完，啊，他就开始怀耶稣，从怀耶稣一直到他把耶稣生出来。我们知道说圣母常常会有一些，啊，就是说对于一些东西他不懂的话，好，他不懂的话，那他要问谁，那只能在祈祷中，好，就是说天主自己教导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介绍圣母的时候就说，当这件事情他不是很清楚，好，他就摆在他的心中反复思想，在反复思想中，好，天主就在教导他究竟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发生等等。好，所以我们看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哈，那些天使来跟那些牧羊人说，啊，你们去看，有一个婴儿，好，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你们去那里看，他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个墨西亚。啊，当这些牧童到这个马槽的时候，看到了小耶稣，然后跪下来朝拜他的时候，圣母跟若瑟是在旁边的。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也要反复思索。啊，这是圣母自己祈祷的方式。啊，他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个祈祷的人，他在做这样的祈祷。好，当耶稣12岁，啊，他就是留在圣殿，他没有，好，没有跟圣母他们一起回家。当圣母找到他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不知道我要在父的家里吗？圣母当然不知道，但是这个话为圣母来说，他就是放在心中反复思想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到说，圣母用这种方式做他的祈祷，从他一开始怀耶稣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式祈祷，那么耶稣当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儿子成行的这一个回响，好，我们就说按照天主您的意思，好，我按照您的意思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说圣母用这样的方式做祈祷，他的孩子当然也用这样的方式跟圣母一样，就说你用这样的方式祈祷，我也用这样的方式祈祷，彼此互相回响。好，所以说当年圣母怀孕的时候就是说照您的话，好，在我身上完成。 那耶稣基督好多少次，我们就说更清楚的知道他的祈祷，在山园祈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马窦福音跟马尔谷福音，耶稣在山园祈祷三次啊，他都跟父讲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一杯，那表示说那是他的意愿，就是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一杯，因为他知道说这一杯喝下去之后，他要怎么样子的接受那个死刑。为一个人性的耶稣来说，他当然会害怕，当然会害怕，所以他会三次的讲，甚至说流血汗。可是天主父并没有说话，天主父并没有说好吧，那你就不要这样了吧，天主父没有说话。我们常常在说，每次我们祈祷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跟我说，张老师，为什么你祈祷的时候你会听到耶稣说什么，为什么我祈祷的时候我都听不到，我都听不到啊！甚至说前次我讲说修女讲啊，你吃饭的时候耶稣会忽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吓到，好，等等等，就是我们跟天主的交往是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来跟人相遇，他的很多的祈祷跟他的母亲是非常相像的，非常相像。所以他三次跟他的父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杯，天主没有答应，没有说话啊，也没有说话。所以我们就是说，你祈祷的时候，如果天主没有回应，你没有听到天主的祈祷，那也是一种回应，就是我以沉默来回应你的祈祷。当有一天你的祈祷实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天主有没有听你的祈祷。他其实是跟着我们一起在走这样子一条路。所以当耶稣三次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杯，父没有作声，然后耶稣才说，接下来就讲说，还不要按照我的想法，还是按照你的想法，就是儿旨成形，我要成形你的旨意。所以我们说要成形天主的旨意是不容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退休的时候啊，就是我自己提早十年退休，我说55岁退休，那因为我们原本是65岁退休，我希望55岁退休的话就是还比较年轻，那也可以说早十年有时间为教会服务。可是在教会服务的过程中啊，总是有的时候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当到最后为那个我们的，就是我后来做狄宗主教的特别助理，那一直到他退休我也跟着退休。那退休的时候就是说有人说要把你留下来，那有人又是不要留你，又是等等等。好，当我们听到很多心里很不舒服的话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就开始祈祷，就跟天主讲，我究竟是要留下来我还是要走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当我在祈祷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听到耶稣基督的一句话说，需要的唯有一件，是天主而不是天主的工作，是天主而不是天主的工作。我当时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他说需要的唯有一件，是天主而不是天主的工作，这句话我是在哪里听到过啊？这句话我在哪里听到过。后来我就想起来，我看过一本书，好，那本书叫做《希望的证人》。那《希望的证人》这本书是一位越南的枢机主教，好，他叫阮文顺，就是当时2000年的时候，他在为教宗，还有叫教宗旁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每一年在四旬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8天的退行。那这一次就是特别请阮文顺枢机主教来带领教宗，所以后来就把他那个8天所讲的那些道理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等等，就是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希望的证人》。所以在这本书里哈，就是特别有一篇就讲到说，需要的哈唯有一件，是天主而不是天主的工作。那我当时听到耶稣跟我讲说，需要的唯有一件，是天主而不是天主工作的时候，我就不太清楚说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就想起这本书。那当我想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去翻，他说当时为什么 阮文顺枢机主教会讲到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阮文顺枢机主教他是越南人，他当时做了主教以后不久他被关在就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他在监狱里面一共13年，那在13年中有9年的时间完全就是说自己单独的一个人，他说甚至是有的时候你在那里没有窗子，又湿又热，然后在那里甚至于说整个有的时候一整天连着好几天就是用那个很强的光照着你，那有的时候就是整个黑暗让你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当时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抱怨啊，为什么我做主教我什么东西都安排好了，可是结果现在我却要跑到牢里头来，所以他就开始为这个事情他心烦意乱，他就说我什么都布置好什么都弄好，现在我关进来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要被破坏。那这个时候他就说有一天夜里他说从他心里的深处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为什么你心烦意乱，他说你应该要学习分辨天主和天主的工作这两件事，他说每一件事你已经都做得很好，而且你继续做的那些工作都是很美好的工作，都是天主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不是天主。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在帮天主工作，我在做很多天主的工作，可是这些是天主的工作但是不是天主。所以当我自己决定说我要离开或者不离开的时候，让我看到的这句话就是耶稣也是讲需要的唯有一件是天主而不是天主的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其实我退休下来我所选择的是我自己要做的天主的工作，因为我很希望说我把我在银行中所学习的那些东西都带到教会里给教会定一些制度等等等，就自己雄心大志。可是在你立制度在你立很多东西的时候，说不定你自己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并不见得那是天主的想法。所以当时间到了开始要退休的时候，就是要不要离开教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自己心里头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有一位神父就问我说，是你自己要离开还是天主要离开？我说当然是我自己要离开。他说那你为什么不问一下天主？所以当我问了天主以后，就是清楚的知道其实有很多工作是我自己要做，那不是天主要我做。所以就说我们要把天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天主的工作，因为你确实做了很多天主的工作，但是这是不是天主。所以就是让我自己就很清楚的看到我要做的是玛利亚还是我要做的是马尔大。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祈祷的时候，玛利亚一定觉得他坐在天主的旁边，耶稣的旁边，他是在听耶稣说话。马尔大觉得我在做饭，我也是在招呼耶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我们在做天主的工作和我听了天主的话，听了耶稣的话，你要我做什么，我才去做。所以很多时候就说我们自己要分辨，就是在这个在跟天主的交往，跟耶稣基督交往的时候，我不要以自己的想法去觉得那是天主要我的想法。所以当时我最后决定离开的时候，我就说我结束我的马尔大的生涯，我要开始走玛利亚的路。所以从那时候以后，只要有任何事情我在祈祷中，我都问耶稣基督此刻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祈祷本身我们说从圣母跟耶稣基督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所建立的这个祈祷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天主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来成行，而旨成行，我成行您的旨意。今天我们分享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再会。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把地呀地伸展到海岸。